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第十六会啊。那第十六会一开始这个总标义啊，总标义在这一分当中呢，总共分成医墨学的目前的科啊，总共分成八段啊，八段。那么会不会有改变？我们想，我们随后一分一分的，一段一段的读啊，我们再一块来讨论。那么首先呢，最难的啊，最难的就先去介说般若的体性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6200页啊上栏后面这一段，何谓般若波罗蜜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在回答前面善勇菩萨问的五个问题的第一个啊，第一个。也就是说在界定啊，介说般若波罗蜜的体性。那么在介说这个部分呢，世尊回答善勇菩萨立四个不可宣说，四个不可示现。那么不可宣说是说佛无所说，佛无所说是要去显什么？显这个一切法离名言道。那么又不可示现，意思就是说不是真正怎么做是那个东西的，前面就是说如佛所教嘛，你一定要秉承圣教，然后呢你怎么去做啊？这样的做是，这样做不是，你去做这样子的分别，其实呢也都不能这样去分别，就是不是说这样做错或者这样做不对是没有决定性的，而是说你决定执着这种形式的表现方式，这种执着呢是自心见，是一种真与执，我们后面慢慢一路一路就会说了。所以这边主要在前说，前面呢显示不可说义，后面呢说不可示现义。所以我这边呢就先讲了，那白板画不下，我想我们不要把那个理路了拉得太长，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地方试图做一个科判啊，试图做一个科判。那么因为他要回答四门嘛，那么所谓总标是什么呢？总标就是底下说了十无少法，在倒数啊，620页上栏哦，倒数1、2、3、4、5、6行，汝等当知十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如果般若不可名，涅槃也是无名，也是不可名，所以般若涅槃真如法性实际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意名啊。那么约不同的这个因缘呢而说不同的名字啊，安立不同的名字。那么这边呢就是说十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总标义呢，我想广见在这个一切般若经典当中，乃至于唯识经典也是这么说的，十无有少法可得啊。那么从无有少法可得少法，就是能取是不可安立一切的自信。那么呢于是呢索取无，能取亦无，大概理路不超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既然无有少法可得般若，无有少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所以呢你不能够依一个决定见啊去认定它就是般若它不是般若，其实就是要讲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甚深甚加这两个字啊，加甚深这两个字是指般若的圣义地，般若的圣义地。般若的圣义地呢是超过一切名言道的，因为名言道只说世俗啊，说不到什么，说不到圣义，所以圣义是离一切名言道的。但是呢世俗怎么样，随众生的所知呢是可以安立的，在这边底下呢随顺有情所知故说啊。所以呢这边有金刚经特有的三段论法，如来说即非，对不对？故名啊，有这个三段，等一下我们随着理路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哈。那么于是呢底下就分四门啊，说不可说此事，对不对？此事不可说属彼，对不对？那么由属彼这个门底下呢又讲成有彼跟从彼，不过开头的讲不可说是有彼从彼，后面的论义呢是说不从不有啊。那我们下一回再来解读这个部分。好，那么于是呢要回答这个四个问题呢，底下就为善勇猛菩萨广分别了。 那么在下栏的这一段呢，就开始分别解答这四门，啊，就是为什么不可说此事？为什么不可说属彼？为什么不可说有彼？为什么不可说从彼？先讲为什么不可说此事，因为如果说这个是彼，对不对？这个是彼，问题彼应当能写字，他离了拿他的人来写字的这一个动作之外，请问彼能自己写字吗？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谓般若者解诸法知诸法，就是那个能力，那个能够让因缘成熟示现呈现出来那种表现的种种万有的差别，那么那种能力、那种智慧、那种分别是解诸法知诸法。那么我底下就讲了，解诸法则就是通达共相啊，你一定要通达种种真如的道理，对不对？其实一切共相，为什么种种因缘差别都在说同样的道理啊？这是约其共相说的。那么呢，知诸法是如这种种的道理来关照什么呢？来关照一切的法，知道一切法的自相自性是不可得的，这叫做了知自相。那么如果依真实一品来看的话呢，通达共相就是如所有性，以七种真如理来关照一切的法。一切的法包括什么？包括这个所谓的五蕴的啊，五蕴开出有为法。那么一切法呢，就包括戒处。那么一切的出世间就是真如呢，就包括四谛，无非是这三大科。那么你了解这一切，其实所有这些法就无出这个七种真如的道理，这是约唯识法相与其行派的宗义来说的。所以呢，什么叫真实相？真实相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真如啊。所有这些东西的种种假名安利呢，都是告诉我们能清醒明觉去分别一切法的那一个能力，那个解诸法知诸法的通达慧，那个慧的本身既是能知也是所知，既是能知也是所知。意思就是说什么？所谓的一切的名言，不是有这支笔可以成就的，对不对？不是有我这个人可以成就的，不是有一张纸可以成就的。这些呢，必须要怎么样？和合无乖违，我们称它为什么？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各自各自，不能够独立成立一法，不能独立成立一法，是这样子安立。所以他说，这种解诸法、知诸法，那个解知在染位来讲的话是分别心，啊，是分别心；而在圣位来讲的话呢，是无分别智，啊，这两个的差别呢，称为般若，啊，称为般若，啊，这以后我们广分别再来说，是指那个智慧叫做般若，而那个智慧是什么？其实什么都说不上，你不能说这个笔有智慧，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色身有智慧，你不能说纸有智慧。这几张纸印了般若经之后，这几张纸会变得比较有智慧吗？不会。所以智慧不在这张纸上，不在这个文字每一个字上面，乃至于呢，一个字一个字堆叠起来，也不过是堆叠的字的序列。如果没有解知性，没有那个通达慧的话，文字归文字，对不对？归文字，烧掉了也不过就是一帖炭，其实就是这样的东西。笔也是这样的东西，你在这边圈画做科判，种种的科解也是呢，造作一些方便让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达。可是这个是随顺什么？随顺我们分别的习气。真正要开悟，不是用这样理路分析能够帮各位开悟的，用这样理路科解开来，只是帮助各位不要怎么样僵在文字向上啊，把这个文字本来的脉络啊，本来的那个思维的中音域，那个音名解开来，音名解开来，让各位呢从因果的名言施设道上去通达什么？通达所谓的离言自性，能够去见到他何因何缘故说，能够知道他为了要去表达一个什么样子的道理，那个道理不是一个极静住的，不是一个不动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定的一直不动的在转变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转变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无住相。所以呢，你要去了达无住相，不能用着在相上的智慧，必须用无相智，用不着的般若蜜的体性能够去跟它相应。
如果呢你取一个静态的像，说这个就是般若，那个不是般若，这个是涅槃，那个不是涅槃，这个是圣，那个是凡，你如果用这样子的分别心的话呢，其实是不可得那个般若真正要我们去体会的东西的。所以呢姑且这样子来了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诸法是因缘生的，所以因缘生法各自各自因缘都怎么样，过去不到现在，现在不到未来，对不对，个别个别如果说有刹那充其量也能够说只是刹那的存在，法个别个别差异，名言也个别个别差异，可是这两种差异不同哦，法的差异是原生的，是缘起的，不是原生的，法的差异是缘起的，名言的差异是想分别生的，你各位听懂这个意思吗？比如说你不能够说这个杯子是无所有的，这个杯子呢是一些塑胶，对不对，懂得材料工程的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工具经过一些制成，对不对，然后呢才把它成就的，这个是因缘所起的一个法。那么对我们的分别心而言呢，这个可是真实的啊，这个法，这个法不一定叫做杯子这个东西啊，这个相是真实的啊，这个相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对它的分别，从自从说它是杯子以后，我们就会习惯用杯子的属性拿它来装水装饮料喝，对不对，除非它坏到不可以的或脏到不可以的，我们才会填土来种花，于是呢它就变成花盆，所以呢盆瓶以及杯盆所有这些名言的分别个别个别不同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杯子是盆啊，你不能说盆是盘啊，所以种种的名言个别有差异，那个差异是什么，想分别生的，所以名言造成的差异是想心分别生的，可是这个依他起相这个实有法是因缘起的，对不对，那因缘怎么起，是有一个动机，因为我有这个需求，是我有个想法生，然后呢这个想法去积聚什么，积聚四大的因缘，然后呢创造出这个实有法，然后在实有法上我们再去施设什么名言，在名言上呢我们对它做分别，而这个分别呢就有染就有净，就有生就有灭，就有新有旧，有种种种种这些分别相，而这分别相不是它本有的，这个分别相是我名言生的，而这个相，这个相有违法必然就是生住灭，这是它的法性，生住灭就是它的法性，知道吗，是法性，只是我们今天六根顿到没有办法在我们暂住的一段时间当中可以去分别它的变异相而已，我们以它我们不能够分别的不可见的变异相称为什么，称为好，对不对，称为美，称为住啊，称为这个有价值啊，然后呢乃至于呢它超过我的门槛了，超过我可以分别的门槛了，于是我说它坏，说它没有价值，说它是旧，如是而已。我经常爱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香蕉，香蕉在树上挂着还是绿的时候，那个闻起来就是涩涩的，你绝对没有想吃的异味，可是呢你从树上把它弄下来放在米缸里面让它问，对不对，问嘎开始起香味的时候，那个香味是我们这个根呢、啊、所摄受，对不对，我们这个根吃下去不摆嗨，我们于是呢我们会喜好那一段的变坏的状态，所以我们把那种东西称为叫做熟，它继续熟啊，熟到它变黑了变臭了以后，闻饮喜欢吃，我们却觉得什么，它是不好吃的东西，因为吃了会怎么样，拉肚子，它的果不好，它的果不好，于是呢它不过就是一个法性持续变坏变异的相，可是我们就截取它一段，某一段的变异我们说是好，某一段的变异我们说是不好。我也听梁英法师讲经的时候，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你这群人啊笨得跟牛一样，这是一种说法，我看你们的 take it 撞得跟牛一样，其实都在说你们是牛嘛，对不对，你在牛的不同的属性上去分别，我只跟你鹅肉还是跟你小皮，你们的分别而已嘛，对不对，我要说的那个所依所缘的那个体啊，我要安一个体性在你们身上是什么东西，是牛啊，那事实上你们是牛吗，你们会因为我说你们是牛或者是不是牛你们就是牛或不是牛了吗， 事实上不然，这不过就是明年的想分别。那么你们呢，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用明年可以施设分别的，懂意思吗？所以呢，你自己要去对号入座，那是你自己的，那是你自己的执着，你自己的执着。但是呢，你不要因为说我不执着了，于是呢，我就不去解知他的意，因为他是有因有缘故说的，有因有缘故说的。他要传递的是那个讲话者的思想，那个他有一个思想要去表达的，那个思想可能是对你是善意的，可能是对你是敌意的。可是不管是善意或者是敌意，你的受用怎么样，有种种的看法可以转变，你可以去诠释它。因为我对他的善意或者是敌意的不同的诠释，随着你相续回应的方式，纵使他是善的可能会转变不善，纵使他是敌意的会转成什么善意。因为都不是停留在那个状态底下就可以算数的，因为它一直不断的转变。那这种观察就叫做平等观，平等观是把时间拉长了，不用刹那的自信来论什么，来论决定的法性。因为法性根本无住相，根本无住相。所以如果我们用更宽容的心，更长远的心，不被明年静态施设绑住我们的看法的话，我们呢就可以更有那种堪能性，对不对？更有那种堪能性，去在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当中怎么样得到一种自在，得到一种无系缚的一种功德，那种功德力。我们修行修了半天就是要得到这种无住相的功德力，不为了什么，就为了要解知诸法，就安住在那种通达会当中，而不是说什么是般若。如果你有这种通达会，你看世间书也是般若，是吗？因为般若存在在哪里？存在你对一切法的诠释上面。你能够善用其心，你能够诠释一切法而不生什么？不生惑跟随惑啊，就不生烦恼跟随烦恼的话，那每一法哪有一法不是佛法？哪有一法不是清净法？染尽其欲心，不是法有自性，不是法有自性。所以呢，能解知诸法的通达慧的本身，我们可以说是般若。可是这个般若的体系不能说哪一个是，对不对？你不能说哪一部经让我有这个通达慧，你不能说哪一个实际的四大合成的那个因缘法是，哪一个不是，对不对？哪一句话是，哪一句话不是，都要看怎么样相续升起的变异，对不对？那种变异能够通达流畅，不生妨碍，不生烦恼，不生随烦恼，对不对？能够持续这样子清净所缘而住，底下就会讲到六恒住法啊。六恒住法在6201页下栏倒数第三行，他说这一种清凉离间的法性呢，具六恒住通达般若。我先讲什么叫六恒住。六恒住就是六根触对六尘而能够通达什么一切法清净所缘之心，能够把一切法的染尽的分别心转成什么？转成真如性的观察，也就是什么无喜无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能够处在这种状态底下，就叫做通达一切法清净所缘，谓之六根的六恒住性啊，就是六根所呈现出来的清净法性，六根触对六尘所呈现出来的清净法性。那个清净法性用名言来表达的话呢，就谓之如来藏啊，就谓之如来藏。只是这样的名言施设不同。好，我们拉回来，拉回来。于是因为般若界说成什么解诸法知诸法，故名为般若。而解知诸法是什么东西呢？是诸法变异，对不对？诸法有种种的因缘变异，所以请在诸法义旁边呢写因缘变。而名缘异异，名缘的差异像是由什么来的？由分别而来的，由分别而来的。一个是由因缘生的，一个是由分别生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名缘是分别，分别法，而一切的四大啊，气世间乃至于根生气界，这所有一切的有法都是因缘生啊，都是因缘所生法。只是名缘呢是分别法啊，是分别所生法。而分别法本身呢是妄有的，是根本从施设到最后证明是错误，从本以来都是什么毕竟空的， 都是毕竟空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一个过程，让我能够通达一切法因缘生而无生这个道理的工具跟传递表达的方式而已。所以呢，诸法义名言义，但是什么？然一切法不离名言，不离名言。所以呢，因为一切法不离名言，前面呢是讲总说哈，底下就施设成三段论印。第一段要通达什么？一切法不离名言，因为我们不用名言不能认识诸法，所以如来要说，因为如来不说众生不得悟，对不对？众生不能够了解般若，不了解般若就不能证涅槃嘛，对不对？不能见缘起嘛。所以这三藏十二部经如果没有文字般若四摄的话呢，一切众生不得离苦，不得离苦。所以如来一定要说，为什么？因为众生不能够离名言而能够了知诸法，不能通达诸法，所以如来要说。所以我底下夸胡写个说，是各位要多加两个字，如来说，对不对？啊，如来说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底下这三段刚好是《金刚经》的三段论释，啊，三段论释。那么为什么如来要说？是因为众生必须要随顺名言，对不对？依分别才能够通达，才能够了知。所以呢，他一定要说，他一定要说，对不对？可是呢，说只是要呈现什么？只是要呈现病跟药，还有治病的疗程。所以呢，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啊，在6202页上栏哈，1234567行。佛讲这些种种的东西呢，譬如良医、聪明、博达，随有所作，皆善观察，成就观察微妙慧故。底下哈，就是最好的譬喻了。善是诸药，善达病因，善知病相，对不对？其实呢，都是要去表达什么是病，对不对？以及治病的方法，以及怎么样能够疗愈这个病。病相就是指从生病到开始治疗到病愈的那个种种形象，种种形象就是我们现在的白话讲的疗程啊，知道药是什么，病因是什么，以及呢怎么样去治疗的方法。那么用这样子呢，能救众苦，随所疗疾，无不除愈。所以则和彼善通达药，顿点底下有一个顿点要拿掉，病因其实是一个，那中间那个顿点要拿掉啊，通达药，通达病因，也要通达相，然后逗点。那么呢，依这三种的通达会怎么样？和合等方，和合等方者就是随一切的世间友情怎么样施设名言，对不对？施设名言就是和合等方。而方怎么样？那个药方本身并不是般若，并不是般若，只是要把这个药方服下病好了以后所呈现那个清净无染的所缘境啊，那个自己的能观一切无染境的智慧的状态，以及那些无染无分别无杂染无系缚的那个境界相，合称能所一如的那个一如的境界才是般若。所以病不是般若，病因不是般若，药不是般若，种种的道相不是般若，离一切名言道，离一切分别相，离一切分别相。那你说无，你说无有吗？也不能说无有啊，这就是有，就是把这些障碍怎么样都剥除了以后，对不对？现出的那种大自在的风光啊，大自在的风光。于是这样和合等方故呢，是故能除一切病苦啊。于是呢，这样才可以。如是若能成就第三名，第三名呢，你们先写一下，就是漏尽名，这样才能够漏尽啊，这样才能够一切的流漏，就是烦恼尽灭了以后呢，显出明解脱的法位啊，明解脱的法位。所以呢，你自己随文往后送哈、啊，就会那个风光啊，一层一层就会越明啊，越是明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6200页下来。所以呢，你看哈、啊，首先，既然解诸法、知诸法，这未知通达会本身就叫做般若，对不对？可是通达会本身呢，你不能够说是因般若、果般若、道般若，这中间的一切都不能说是，所以呢，没有一法是。可是就是那个会体本身是，可是会体不属任何一法，不是任何一法啊，不是任何一法。所以我归他说，不可宣说此事啊，不可宣说此事，不能说什么事。可是呢， 这个会又不是没有，所以呢我们就姑且明知界定称它是解诸法知诸法的通达会，后面呢把这个解诸法知诸法简称叫做通达会。通达会就是见到位的智慧，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那么根本无分别智要怎么能够通达呢？要透过三段论事。首先要认识到一切认识作用不能离开名言，所以呢佛有所说法啊，佛有所说法，所以一切法不离名言，所以如来有说。但是呢若解知诸法俱不可说，这个是了达一切法的空性啊，知道这一切法的当体，就是告诉你因缘而无生的这个道理。如果你能够解知诸法俱不可说，俱不可说，借由这个名言你能够去了达如来的圣意是如此的话，就是知空了啊，就了知这一切法的空性的话，因缘法而了知它的空性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知道原来它是随顺我们有情的所知种种的分别境界怎么样故说的，故说的。所以呢他所说的话是要治的是我们分别心的病，对不对？我们依着这个药而去产生这一种分别心重燃转进的种种形象，这位是什么？这位是相，这位是道相。那么所证了无病的境界位是什么？位是灭，位是灭。那么这合起来就叫做苦集灭道实地，苦集灭道实地。所以这三段论事其实也就在说什么苦集灭道实地，也是骗知通达作证修道，这四个刚好就是四谛的法啊，我们后面就会随文就会说到了。所以呢若解诸法若知诸法不可说，俱不可说啊，俱不可说啊。所以通达的共相不可说，自相不可说，然怎么样随顺有情所知，所知呢加个所知是啊，随着众生对于因缘相的分别名言而说的种种，故名为般若啊。所以这三段论事是分别说的，这种施设的方式就有点像圆觉经，对不对？首先用文殊菩萨品，知道智是空花即有轮转说莫待急，然后呢到了普贤菩萨章的时候呢又说什么？又说知幻即离，离幻即绝，对不对？不做方便，又有三段论事让我更进一步知道还有知还有觉还有离的三种形象。那其实这三种形象是在哪里？是在圆觉经的第一章文殊菩萨章就已经讲明白了。那么一章一章到了普眼章就更又施设声闻现观的种种法，然后入什么？入法界现观，都是一经一经一品一品，对不对？同说此法，同说此法，只看我们怎么理解，只看我们怎么诠释啊，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到这边呢你只要看那个文体哈，那个文体只要世尊叫一次菩萨就表示他是一次分段，所以到这里就要画个斜线了，到这边就要画个斜线了啊。所以到这边为止呢是解释为什么不可说此事般若的道理，对不对？先总说解诸法知诸法就是般若，然后呢再开作三段论事告诉你由此通达什么般若，由此了知般若，是这样来了解。那么能够这样的说，可是却无有一法事啊，无有一法可名为般若。那底下就解释为什么不可宣说俗比呢？那你说你总应该说没有哪一个东西全体是般若，那总应该有般若的一分的形象吧，你总应该说找出一个东西它是属于般若一类的东西吧，你不能说连它属于那个属性的一分都不可得。底下说这个也 无所有，为什么呢？善勇猛底下就叫了一声善勇猛说般若者为假施设，因为呢一切法假施设故。为什么假施设？假施设不是说他讲谎话哦，不是说那个话是无所有的，不是这个意思。假的意思是依他，是有因有缘故说的，是有因有缘故说的。要知道佛说法是有因有缘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施设的，假借因缘而施设名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说为般若，这是前面所说的。然一切法不可施设，不可施设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名言本身不属于般若，对不对？它不是般若啊， 然后呢，不可动转，那个名言不能够令因缘的法性增，也不可令因缘的法性减。所以他说，名言的施设不可动转法性这一分。那么由不可施设、不可动转呢？于是呢，才说怎么样？在因地佛不可宣说，在果地也没有什么法的实践示现谓之般若。所以前面才会在因地说不可宣说，后面才会在下栏呢讲什么不可示现，不可示现。所以底下我就讲了，不可示设是讲什么名言法性是毕竟空的。那不可动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名言的示设是不可争与争议妄执，说它有说它非有，对不对？你说它有说它非有都是争与执啊，都是多说的一句话，都说你在这种名言的分别心上，在施设法上自己做的分别，而这个分别的名言法性、名言自性是不可得的，这叫不可施设。但不可动转是说，名言自性这个本身不可令法性增减一分，对不对？不可令生，不可令灭。实相是无生亦无灭，没有一个分别自体有生有灭。那么我们姑且说是生灭，那是随顺什么？随顺底下的种种因缘，不同的理路、不同的阶段而施设不同的这样子的理路、这样的名言，而令我们怎么样通达般若的道理。所以呢，于是呢，我在不可动转底下呢，才说两种东西是不可动转的，因缘不可动转，对不对？这个我现在拿它来杯子，所以呢，我今天要说它不是杯子，这个话我说不出来。对不对？我这个话，我说它是杯子，不是杯子，都不可动转。这个因缘所生法是一分。你随着名言，你要拿它怎么用，那是你的自由，那是你的自由。可是它的体相啊，它的四大的因缘所生的体相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因为称它为杯子而产生对它的业用的那个限制性，是毕竟无所有的，对不对？你可以不要这样子用，可是呢，你。用这样的用途，不这样的用途，君子不可弃。他就是君子，任何一法无有一法不是君子。君子不弃故，是没有固定的相，没有固定的相。随着我的分别，他的相就会现种种的用，对不对？我们的创造力有多宽，他的用相就有多广，就有多广。他就是这么自在的东西，他不然也不净。你动转不得一分，这是因缘的自在性。他所要表达的实性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顺这个理去观察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从这里可以通达什么？无我、无自性、无常、苦，所有这一些真如的理，我们都可以随着这个四大因缘所生法而能够怎么样通达真如。这个实性也可以就任何一个教材，只要弃我们的机、弃理而诠释它的话，我们都可以随法误入的，对不对？随法误入的。所以在禅宗大德捻手啊，随手捻来，无有一法不可表现他的自信，是这个意思。那种本地沙活自在的风光，是因为有这样的般若智，所以才可以说的啊，所以才可以说的。所以任何一个有情无情都可以用这样子的表现方式而得他的大自在性。所以他的实性也不可动转，不可动转，你不能说他有，你不能说他非有，对不对？但是你那种沙活自在的那种解脱，是自己亲自觉受的，那个是你自受用智，而表现出来的德行是什么？随顺世俗，有堪能性。那他悯念众生困在相上，产生种种的烦恼随烦恼，所以呢，他会因缘怎么样宣说，乃至于因缘示现。所以你不能够执着这一些相事，你也不能执着这一切相俗比啊，俗比者就是一比，但是是他所有，是他的一分。此事是说什么东西是全体？所以有人就说啊，大般若经，对不对？冠上般若的才说般若，那维摩诘经、经名没有一个字是般若，那维摩诘经不是讲般若啊？阿含经也没有般若。那他说那本经没有般若啊，那么唯识也不是讲般若，他讲法相，那他就不是般若。你说哪一部经是般若，哪一部经不是般若？你怎么可以从经文的相 去分判他是般若他不是般若，这是从原教义来看，没有一法不是，所以说不可宣说此事，对不对？也不可说他一分是一分不是，如果他有一分是一分不是，这个是与不是和和共住，那个体性就怪怪的，因为自心不相容，违背的嘛，对不对？自心违背，如果我的本性清净跟本性染污两个和和共住，我离开了本性杂染的那个课程烦恼，那我的自信还是不是我原来的自信？所以我师师这个名言有他的圣意，有他的圣意，要善通达，善了之。你不能说此是此不是，你不能说真正真如可以开作二法，一心有这个一心这一法，而真如呢有这一法，生灭有另外一法，而真如不是生灭，对不对？遣除生灭才可以见真如，对不对？通达真如才可以了达生灭，所有这一切的施设就是底下的不从不有，不从不有啊。那由此呢，慢慢慢慢一段一段的误入啊，一段的误入。所以呢，由这边的不可宣说此事，不可宣说主彼，不可宣说此事，说有一样东西，它全体都是般若，你不能这样说，你也不能说那样东西有一部分是般若的性。般若性无住，你怎么可以说有一个相里面住了一分，那个叫做般若？般若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它的相，属于它的性，你不可以这样说，你也不可以说全体是它，全体不是它，你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样子有所说都是我们借着名言的想分别。那因为我们所有这些认识作用不能够离开名言去分别一切法，所以呢，我们就要去学习借着名言而离名言，借了一切相而离一切的相，借由这样子而得到在名言相的分别所引申的烦恼跟随烦恼的系缚，而得到自在，而得到自在。我这样子说，不晓得有没有可以比上个礼拜还更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呢，如是说呢，如是说，不可宣说，不可实现，如是知则名为如实知。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学习圣意空性的次第啊，圣意空性的次第。那么由这样子，因为不可宣说此事，不可宣说属彼故，秘密就显示什么？秘密就显出一切的不二，对不对？什么东西不二？非知非不知，非此处，我写不下了哈，自己补。非此处，非余处。那么此处余处是讲境，非知非不知是讲能观的智。能观的智，你不能说是不是，那个境你也不能分别是或不是，所以呢，底下呢就用善勇猛啊，就做一个小的结论。以上有个密意啊，有个密意啊，就是告诉你啊，智非智，不可行；智境非智境，就是底下节前所说的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呢，世尊又再重新对善勇猛提示一次。所以由前面的所知义故呢，你就应当要去了解这件事情了。般若者，为智所行，非智所行，非非之境，亦非之境。然后呢，上次墨学讲了，要加个问号，为什么呢？为什么般若称为这样子呢？为什么般若说智所行，非智所行？啊，这边就要写了哈，智所行，非智所行，底下就对到非非之境，亦非之境。对不对？也就是说，智所行，非非之境，亦非之境；非智所行，非非之境，亦非之境。这些总标，这是印度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穷尽列举，对不对？因为能观智有非啊，有所谓的非智跟不非不知，对不对？有两个啊，有两个分类。那么境呢，有所谓的非此非语，对不对？有这两个分别。所以呢，二二乘四，所以这个只是在中阴欲的辩证底下呢，先开列什么？先开列一切所知境啊，所知境的分别相啊，所分别相，一切的不二，无非用这能观所观，对不对？能观所观，用有无两边各分成二相，然后呢，二相相应而产生什么四种分别啊？先列出这四种分别，这边也没有什么解释，不过。为什么这二乘以二的一切分别境 取所所行的一切分别境界都不可得呢？啊，都不可得呢？是已尽，底下就是解释了，已就是回答为什么般若说成这样子，为什么说自所行非自所行，非自尽，亦非自尽呢？啊，所以那个应该改成问号，为什么呢？那个已就是因为能观自远离一切禁锢。这边呢，先说不依门啊，这边呢，默学就给他下，这是不依门，先从不依门去观察啊，自远离一切禁，为什么？其实不应当加句点逗点，底下那句话是解释上面那句的。若自是禁，即因非自。你能观自，你的智慧如果就像是境界那样的话，那么你的网络哈所现的相，你这边摆了一个垃圾桶，这边摆了一篮黄金。那你的网膜不是分成两边了吗？对不对？这边就相应一个垃圾的像在网膜上吗？你的左边不就相应一个黄金的像在左边吗？如果如其境界的分别，黄金是清净的，垃圾桶是染污的话，那你的体性，你的眼睛的体性不就有一边是染污，一边是清净的吗？就是这样嘛。其实你的网膜，我们姑且用这样了，网膜就像电影院的荧幕一样，你用光影现什么镜，它就显什么镜，对不对？只是这样而已。而在荧幕上根本无所有，根本无所有相，你的相只是借着光影分别，而你在戏院当中有哭有笑，随着染净分别镜，而你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疗愈你的情绪，或者是疏泄你的情绪，或者聊以之余拿来打发时间，于是呢，我们有种种的业用形象表现其中。可是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会分别这个电影好看，这个电影不好看，对不对？而不了解这些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法义是什么，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件事情，而圣人会见到这个事情，如此而已。所以他说以致远离一切境，怎么会有回音？以智远离一切禁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智是禁的话呢，即是非智，即是非智，那智慧就跟境界有所分别。因为境界如果随我们的分别真有染真有禁的话啊，真有染真有禁的话，我们的智慧就根本不可能去分别。但是问题是，我们认为是染的境界，圣人来看一样清净啊。我们不要讲圣人，就讲一般的凡夫就好了。我们认为可乐的境界，有些人认为是苦啊；我们认为可厌的境界，有人认为是乐啊。光是众生的性，就会在一样的染心分别上，就有种种分别了。净非一相啊，净非一相啊。于是表示说，净它的自性不会决定你怎么见，对不对？如果净真有自性的话，自不能分别，对不对？它是染的，什么人看到就应该是染的。他是净的话，他是清净的话，什么人看他就应该是清净的，不劳你我们老人家去分别他，对不对？对不对？根本你不用去分别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共业同承受这个法，可是为什么在共业的业果关系底下会有别业的差别呢？为什么有人自在，有人不自在呢？有人就苦到这个日子会去自杀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突破不过的难关呢？为什么那难关对于那个真正陷在情绪的涡流里面的人？真实到不可处理呢。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通达会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智远离一切境，智因为不被境智性所制约，不是这样子的，境无自性，这是进一步要去思维的。首先要去了达什么？你的自性不被境智性所制约。如果你的能观智被净智性以为的净智性所制约的话，其实都是你自己的看法去分别而不了之，是我们的分别心去令我们产生这种痛苦或者产生这种喜乐的角色，是我们的看法，我们对那个境界的诠释，是我们的智慧，因为智属心嘛，所以它才有办法使意我的心生苦生乐嘛，而境界在外嘛，对不对？他没有造作的能力嘛，他怎么可以令我心生 苦生乐呢？不会。所以你要误入般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通达净无自性。这此一句话，以智远离一切禁锢，其实就是要去显什么净无自性。因为净无自性，所以它不能够制约我的智成染成净。因为你的染智或者是清净智，于是你会生什么苦受或乐受。而这个所谓的染智清净智，都是我们的分别，不是我们所谓的圣依跟世俗的那个分别，是我们今天在随境分别相上认为的有非有一切的分别境界。如果我们去分别它的话，去分别的话，你去看它是清净的，你心情就会好；你看它是不清净的，你心情就会不好。所以昨天礼拜五我就讲了贪行者相跟嗔行者相，有没有？有人就专看好的，让自己高兴的；有人就专看让自己不高兴的。那就看你怎么取向取随好，随着我们取向的偏好有所不同，你的人生态度就会不同。那因为你的人生观不同，所以你的三业造作就会不同。所以你的个性是什么？你个性是什么？个性是被境界决定的吗？不然嘛，同个父母生哦，乃至于同卵双胞胎哦，两个人的个性就不见得一样了，两个性就不见得一样了。你说什么叫做自信？什么叫做自信？如果这一切因缘所生法都也如实这般的不能决定自性的话，那么请问一名言所生的自分别自性又怎么可得呢？对不对？所以由所知见无自性故，所以进一步可以通达什么自自性也不可得，也不可得。这是我又继续往下说了啊。所以到这边呢，应当才把若自是境即因非自这个地方加个句点，加句点。到这边呢是一个结前生后，结什么？结前面的此事俗彼，有这两个通达道理的缘故呢，所以你就了达智不是境啊。那么如果照唯识的说法呢，智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凡夫的什么世心分别，所以这个智是分别智啊，分别智者谓之世啊，分别智者谓之世，而无分别智才称为慧啊，无分别智才称为慧。那么这个是有在名言上稍微随着这个道次第啊施设会有种种不同。于是呢接着讲了，那么那这样子智慧怎么来的？智慧如果不是由净自性所生的话，那智慧怎么来？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凭空而学到有能够观察一切无分别境界的智慧呢？我们通达慧是怎么生的呢？啊，如果没有一法可以说此是般若，没有一法说它是般若的一分的话，那我是从哪里培养栽培般若的智慧呢？我般若无分别的通达慧是怎么生出来的呢？那无非是两种可能性嘛，从什么东西生的，对不对？前身是什么，后来变成什么，对不对？或者呢由一切因缘啊，由一切因缘一加一就生出第三法，对不对？因缘生出第三法，对不对？你因缘假定是一加一啦，一个是因一个是缘，有因有缘而生出因缘所生法的第三法，对不对？无非是这两种可能性嘛。一个就是无变异，就是从什么变成什么，这是先后的变异相。然后呢再来是不由，不由是什么？由某个加上某个，于是呢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变化而变成某个第三，由一加一而变成第三法，对不对？这个才会有实有性嘛，否则自性怎么生呢？接下来就要分别自性，前面的先剥除净自性，不会决定自自性，因为净无自性，净无自性。那么为什么我会有分别？那显然是我自在分别，对不对？显然是我能观察的这个智慧在分别的。可是我为什么会有分别心呢？为什么分别心呢？这个分别心是由什么变成什么？因为我发觉我的心是无常相，一下子是喜，一下子是苦，一下子是忧，一下子是乐，一下又是什么无记的舍心。那么你在苦乐忧喜舍的种种心的变异相上，你说哪一个觉受的分别状态谓之我的心呢？所以你发觉观察心，心的相一直在变异，一直在变异，可是这个变异相哪一个变异相是？如果喜心是的话，那么苦心就不是吧？喜对忧了， 喜心是的话，忧心就不是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有喜心的自信最后变成什么忧心的自信呢？怎么会有苦心的自信最后变成乐心的自信呢？如果心有自信，就自有自信的话，它不应当要转变的吧，对不对？不应当转变的啊。如果它可以转变每一个都是我的心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同承认我的自信，我的心是应当是无自信的吧，对不对？而无自信是怎么来的？于是剩下一个可能性是因缘所限的，对不对？实际有个进阶，那量量有来了前面嘛，那你的喜忧苦乐乃至于舍心的状态啊，乃至于呢广分别，如果你用心念数去看的话呢，贪无贪嗔离嗔，一切心的种种名言分别相，名言相真实有吗？真实有吗？那个相是怎么样从这个状态变到那个状态去的？你发觉如果真有自信的话，不能变嘛，不能变嘛。而他改变的状态无非是什么？不从非智而得有智啊，不是说他原本是凡夫的染智，然后呢后来因为修炼的缘故呢变成什么圣人的无分别智啊，所以呢底下就还是照印度英明的思维，还是广分别成四种一切尽所有性的可能性，所以底下不用一个一个去解释了，反正看到这种文句就是标准句法，标准句法他就是说尽所有性啊，呛呛呛，以一知十，对不对？同样这个道理，你不从非知而至，你就知道了知智不可能有一切自信的分别相，对不对？那我们是不习惯知道印度人这样的思考啊，这样去解释，反正就是这样子，以一举一而反三，对不对？这一法懂了以后呢，你就照这个道理去思维，这个智如果有自信的话，它不应当有变异，不应当有变异。所以从不从这四句遣除一切法的一切自信的变异相，一切自信的变异相。那么接着呢，讲不有，不是因缘生出一个别有自信的法，也不是因缘会实有生法，对不对？那你说不是先从什么变成什么，那一定是什么将加什么，而它变化出一个东西出来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可是呢，这样见解对吗？对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中观就在辨别了。那么后来因缘所生的法是在因上面呢，还是在缘性上面呢？是在因性上面呢，还是在缘性上面？还是在造作者的主宰性上面啊？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大自在天的造作，是不是由这个我的造作啊？有没有因性？有没有缘性？有没有造作性？这三性到底可不可得？对不对？如果这一个所生法不在因，不在缘，也不在造作，更不是无因生的话，对不对？遣出这四因能生有别有实质性的一法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说因缘有生。因缘从始至终，从生住灭，一切时都是什么？都还是保留因缘各自各自的存有状态，各自存有状态。所以呢，这一切东西不能够一加一会变出第三法出来。如果要有第三法的话，第三法应当要有一种种性，一种戒，一种种子，不然存在在哪里？存在在因啊，就清因缘上面，要不然存在在缘上面，对不对？助缘上面，要不然存在在这个作者的意识上面，对不对？就是那个和生的那个意志，那个意志上面。可是单一的话，单一存在的话都不可得，对不对？不在因，不在缘，更不在因缘和的造作性上，因为因缘只是个意志性，只是个意志性。意志性呢，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是一种动机的状态，动机的状态。如果动机能生一法的话，动机能生一法，我今天来，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事实上不可能啊，事实上不可能，你还是要积聚实际适当的因缘，才能够成就一切的设法的分别相。所以由这四因无生的理路去思维，不由什么东西而生什么东西啊，这是剥除非因缘生法。那么前面呢先讲不一，底下呢又开始显不二，所以他说然即非智，那个即要圈起来，对不对？好，到这边呢此事孰彼不从不由 这四门超过一切名言道的四门分别，就已经告诉我实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一法可说它是，是属，是从它而生，是由它而生，这四种都不可说。但是即非智说明为智，即智说明为非智，由此显什么？一切法观待而生，一切法观待而生，遍计所执的名言相，观待因缘所生法，对不对？而去施舍，而因缘所生法也必须观待什么？遍计所执相的名言施舍，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了别？遍计所执的名言相跟因缘所生法的这个色，是彼此互相观待的，能了达的称为名啊，就叫受想行三蕴。所分别的是色，而这个受想行的名蕴跟这个四大所生的因缘所生的这个色蕴，都同出于哪里？同出于四，同出于四的分别，同出于四的分别。所以名色都属智，对不对？都是缘智而生，而智又缘什么？缘名色而生，这两法是互相辗转相依相缘的。所以所有一切法，你说有，你要说它有，就不能够离开观待道理说有。即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个。所以既然有为法是观待生的，无为法也是观待实色生的，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有为是杂染的，无为是清净的呢？对不对？你误会了无为，你认为实有无为，你就是什么真与执吧，对不对？无为如果可以因为你这样认定而有的话啊，认定而有，那你一定要有住处啊，此处是此处不是吧，对不对？如果有此处是此处不是，那你就真的不能动，那不能动，你的体性，你的体相有一个方分，有一个空间相，有个时间相，有个时间相。所以你从这两个时间相当中，你的涅槃其实是什么？有做法，因为你本来不是涅槃的状态，现在因为修道之后你证入涅槃了，所以你证入涅槃是由三世心去证入的嘛，对不对？由这样的分别证入的涅槃，你所证入的涾槃怎么可以说是无为法呢？无为法怎么可以透过这样去施舍？因为无法的性相是什么？非做法，哦，非施舍法，非有为法，非可分别法，非可名法，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所谓的涅槃圣意之性是不可以名言来分别的话，那你怎么可以说我证涅槃？你怎么可以说我有少法可得证涅槃，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我离了什么法去证涅槃？你怎么说我骗知什么相去证涅槃？这一切说都说不上啊！这些说法在你过来的过，你一路修道过程的过程当中，你都知道原来呢，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如幻的梦似，水月的道场。但是你说这个水月道场如幻的梦似要不要做？我就举一个吕澄居士他在书里面所写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我们今天人的觉性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在经论上知道什么是真苦，什么是真乐的话，你在梦境当中，你在梦境当中，你就不会以名言所分别的梦境，对不对？在梦境当中有我有山河大地一切的分别，然后呢在中有苦受乐受，如果在你的梦觉当中有一念清醒性的话，你就会警觉这一切都是梦，对不对？于是你就会想要醒来，所以反而你分别它是噩梦的容易醒，对不对？反而你分别它是什么好梦的，你就会继续想要醒来之后还要继续做连续剧，对不对？